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一面高过人的一面。他的心里有蓝图。
其实我们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神特别兴起的，所以神兴起他的时候，神主动把恩典，把他当作恩典赐给以色列人。他的父亲马诺亚不是一个信心特别强的人，但是他的母亲却是一个很非常敏感的灵性的人，所以母亲对神的回应比父亲对神的回应有更积极，有更正确的这种程度。所以呢，当上帝的使者向马诺亚的妻子显现的时候，都是主动向这个妻子显现，不是向她的丈夫显现。所以这个妻子一看就认出这是神人，这是不是普通的人，这个人是神差遣来的，在我面前要向我讲一些神对我宣讲的旨意。神人对他说，你从来没有怀孕，你从来没有生育，如今你要怀孕，你生的孩子从生出来就属于耶和华，因为他是归耶和华为纳西尔人。纳西尔，纳西尔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立约的人，与神立约的人。换一句话说，他在神面前因为约而受拘束，因为约而受限制，以至于他没有普通人的自由，因为他要在这个约里面顺服上帝所定的一些规条。你叫生的孩子从生出来就是属于耶和华，归作纳西尔人。所以他不可以剪头发，他从生下不可剪掉他的毛发，他一生一世要成为一个顺服上帝，向上帝立约，坚守神所给他的限制的这些约的人。所以呢，这样呢，参孙生出来的时候与众人不同，他的身份是神已经定下来的，他在一个神的恩赐里面，在神的恩典之下赐给这个家庭，不是为这个家，他要成为神赐给以色列家全家的一个拯救者。所以呢，当以色列人离开上帝，他们犯罪作恶之后，上帝就把以色列民族交给非利士人。你看，一个神的百姓离开神的时候，变成每一个民族都有机会欺负他们，每一个民族都轮流有机会来蹂躏他们，践踏他们，一个很可怜的民族。一下子米甸人来，米甸来就欺负以色列，一下子这个有这个其他亚摩利人来，他们就来平原这个抢夺他们的东西，使他们所收成的都被挪去了。一下子非利士人来践踏他们的地，羞辱他们，来逼迫他们，所以这迦南各族的人变成有机会轮流来欺负、来逼迫上帝的子民。当神的子民离开神的时候，当神的儿女忘记神的时候，他们就成为外邦人轮流践踏、逼迫、轻看、辱骂这个对象。因为这是神自己的百姓留下外邦亵渎上帝的机会。我们如果不谨慎自己的身份，我们也沦为这样的。我们如果忘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忘记我们是重价买赎回来，我们忘记我们是神在万古之中已经为我们预定，使我们成为被拣选的子民，那我们的生活就可能变成不伦不类，一点不荣耀上帝，以世人一样的卑贱，以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一样的在罪恶中间过生活，这是很可怜的事情。非利士人统治以色列人多久呢？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40年。在这40年中间呢，神让参孙成为以色列的士师20年。换句计划说，参孙是士师所有士师的历史中间最有能力的一个人，但是他只能在非利士人 来建立以色列的这个国情的时候，只能帮助二神。所以参孙到底是很伟大的吗？从人来看是很伟大的，从神的作为来看是不伟大的。他有20年完全不能帮助以色列的困难，因为参孙呢只做40年，也就是非利士人来践踏来逼迫以色列民族的那40年，他只能做20年。换句话说呢，他有一半的时间没有办法成为他百姓的祝福，所以呢，上帝只用他一段时间，没有用他整个时间来对付以色列百姓。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是神的恩典，神赐给我们许多的才干恩赐，应当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应该可以得胜更多的仇敌，拯救更多我们的百姓，但我们的工作只不到一半的果效而已。不但如此呢，我看一件很可怜的事情，就是四世纪有一句话，这句话常常出现，一而再再而三继续不断的出现，某某人做事时以色列国中太平多少年，某某人做事时以色列国中太平多少年，某某人做事时以色列享受太平多少年，这句话从来没有出现在参孙的生平里面。你注意到没有？我10几岁开始研究这些四世纪的里面的人物的时候，我发现这句话为什么不出现在参孙的生平中间呢？为什么上帝不说参孙做事是20年，以色列人享受太平20年？那20年照样没有太平，他一面做事实一面没有太平，他一面有最大的事实的力量，他没有跟着事实带来以色列和平的工作，所以这个叫做漏掉的能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很注意呢，有许多的聚会不应当是如此，有许多的聚会 是浪费的聚会，在有些的聚会中间有浪费的力量，有许多的这个侍奉有浪费的能力，这就是呢那些应当被神大大重用的人，自己身上发生了问题而产生的副作用，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我在四世纪里面看见参孙的生平是最轰动的，是最激烈的，是最有作为的，但是参孙的侍奉，参孙一生的侍奉中间没有使以色列国享受多少太平的日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从他的生命中间漏掉了太多的东西，应当不是如此，但是事实变成如此，因为漏掉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的力量不是齐全的。我们最很简单的例子，蒸汽机所发出的力量是不是已经达到了最大的果效呢？不是，在蒸汽机里面那个水从1倍的力量变成700多倍的这个分量的时候，那个力量应当大得不得了，但是把这个大的力量把它当作一个推动这个整个车轮的力量的时候，漏掉的力量还是大得不得了。所以最好的科学家尽量能够节省能源，尽量能够把所有已经化成能的东西用在完全被发挥而没有漏掉的地方，那这个科学家就产生了这个 efficient 的机器，最有效能的机器，是最不浪费能源的机器。今天我们不必看你的工作多大，你多么伟大，你有多大的成就，神有时要看你漏掉了多少他的能力，你浪费了多少他的恩典。这是今天我们讲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因为当信心伟人整篇每一个信心伟人，你都会看见他们的信心的表现在什么地方，他们对神的顺服在什么地方。只有参孙这个事实，你看见这方面的表现是最差的。参孙在所有事实中间力量是最大，不但是在圣经中间他的力量从来没有被超越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把这个圣经的参孙，你把希腊的 Hercules， 把中国的吴怂打虎，把这些各民族中间最伟大最有气力的人做比较的时候，你想没有一个民族有任何一个人力量大过参孙。亲爱的弟兄姊妹， 参孙在地上用他的力量所做出来的奇事，是记录的令人感到很惧怕的。当他被捆锁的时候，被绳子绑起来，是新的绳子，是很坚韧的，是很不容易挣断的，好像火线一样，一下子就挣脱了。一直试着一次这样的情形，跃起来就把一所的整个城墙的门把它拆下来，背在身上。你如果这样做，你能动吗？你把一个城墙背下来放在这里，走两步就压死你自己。三孙不但把它拆下来，把整个门栓拆下来放在街上，走走就把整座城门把它带到山上去。你看看，不是走山路喘气厉害，是背着整个城墙的大门跑到山上去，才在那里休息。所以他不但是得胜，是得胜有余的得胜，是力大过人，甚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人。不但如此，他曾经用一个卢腮骨就这样杀死了1000多人。亲爱的弟兄们，这个力量绝对不是普通的人可以相比的。所以呢，当时的非利士人，比如说他们人数众多，他们一方面知道参孙力量大，一方面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对付他，他们只能够默默地承受参孙对他们产生的得胜，他们没有办法反抗他一点点。所以参孙一生最大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得胜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注意这句话，你一生最大的仇敌不是别人，你一生最大的仇敌乃是你自己。一个不能真正顺服于神的权柄的人，没有办法克自己身，叫神顺服于自己那顺服神的权柄。一个没有办法顺服，把自己顺服在自己顺服神权柄之下的人，那更没有办法叫别人顺从他，让他可以引导别人做真正的领袖。所以你看参孙一生是一个不形象，参孙一生几乎没有带领过大军，没有带领过许多的人，也没有多少人要在他的下面与他一同侍奉。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办法克胜自己，没有办法制服自己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地看见一个真正顺服在神权柄之下的人，才能够靠着神的能力制服自己，制服自己内心深处的野性，制服自己内心深处的仇敌。因为我们的仇敌不是从外面来的，我们的仇敌常常隐藏在我们的里面的仇敌常常不敬不觉，不认为成为我们的威胁。所以我们常常把我们这个整个的力量向外面投射出去，注意到外面的仇敌。这样的人常常不知道仇敌已经钻到门内，隐藏在自己内心的深处，这是很可惜也是很可怜的事情。有一次呢，在四川有一个人的传福音被共产党这个追索，所以呢，这个公安局的局长就派许多的人去抄家，所有被认为可怀疑的基督徒的家，一个一个派人进去，在那边查，在那边研究，看有没有隐藏这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最后呢，他们没有办法抓到他。为什么呢？因为呢，原来上帝用个特别的办法保守他，这办法没有人想过的，他藏在公安局长的家里。你说怎么可能呢？原来公安局长很讨厌基督徒，但是公安局长的太太很同情基督徒，所以结果没有人有办法，要把他放在哪里都会被抓走。结果他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这公安局长的太太说，叫他躲在我家里，因为我丈夫一定不会在家里找他，一定在外面找他。所以他们怎么找，哪一个基督教的领袖，哪一个会所，哪一个基督教聚会的地方，哪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弟兄，他们都去找，他们没有办法找到他家。他没有想到他最讨厌的基督徒原来就在他家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呢给我很大的启发， 我们今天许多时候以为我们的仇敌就在外面，所以我们这里追那里逃，我们各处去搜查，却不知道呢，我们的仇敌已经躲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自己的里面。参孙一生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呢？就是他只懂得向外面追讨仇敌，他没有办法向他里面去追，去讨伐他自己的仇敌。参孙的仇敌是什么呢？参孙最大的仇敌，也就是他对女性的这种放纵的爱，这是侍奉主的人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虽然圣经在参孙的事迹上讲过一句话，他爱上非利士人，这是出于上帝。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上帝用什么办法使参孙可以搞到非利士人中间，那去里面去捣他们，去里面去杀，去里面去这个跟他们征战呢？上帝许可这一类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件事呢，不是使参孙一生失败的原因。如果他真正能够忠，是始终贯彻爱一个非利士人，那他还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可以做一个人有责任感的丈夫。但是参孙不是如此，在这段圣经里面，你看见他一个一个更换，一个一个败坏，所以结果他就掉在他的仇敌的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许多被上帝大大重用的人在这些事情上特别软弱？我是不知道，但是我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竟然在基督教界里面有许多的仇恨是从性的事情上产生出来的。有许多被上帝很用的人，是很有恩赐的人，很有才干的人，竟然在这些事情上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亲爱的弟兄姊妹，参孙是所有四世里面最大恩赐的人，参孙是所有四世纪里面最大体力的人，参孙是四世纪里面他用他的力量行了最多奇事，是仇敌不得不降服在他面前的人。但是参孙是在性，在这个肉体方面最软弱的人，是很可怜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夸你的恩赐比别人更大，千万不要认为你自己比别人更有能力，你自己比别人更不可能犯罪。当人以为自己站立得住的时候，那撒旦的工作就来到了。上帝许多时候许可他的仆人在这些的软弱中间失败，好叫世人知道他的仆人不过是人。他不要人建立对他的信仰在神仆人的身上，要他们自己建立信仰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当我们的偶像一个一个倒下去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失去我们的信心，我们更要谨慎自己，我是谁？难道别人可能跌倒，我不能跌倒的？别人可能软弱，我不能软弱的？所以每一个人要尽心竭力，以敬畏上帝的心对付自己，向自己肉身宣战。对自己宣战的人，对自己克制的人，这些人才有办法告诉别人罪的可怕是什么，才有办法告诉别人得胜自己的重要性在哪里，才有办法告诉别人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要靠上帝。参孙的失败就在这个地方。参孙是有信心的人吗？我相信他是有信心的人，否则不可能被列在信心伟人的颠覆里面。这一章是论到信心的，但是在信心的中间，请问参孙故事圣灵启示旧约的人写下他事迹的时候，到底他讲过几句有信心的话呢？几乎没有，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们只知道一件事，若不是神与他同在，他绝对不会做这些伟大的事情。若不是神与他同在，他不会打败非利士人。若不是神与他同在，他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力量。因为圣经清楚记载，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他，耶和华的灵临到他的身上，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是从小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做拿细耳人的一个立约者。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吩咐， 马诺亚不是一个特别有信心的人，马诺亚的太太不是如此。马诺亚的太太一见就认出这是神人，他知道这个人有貌可畏，如同耶和华的使者。他怎么知道如同呢？每次提到如同，表示你先见个原有的，你才见到副本，对不对呢？你说我看到这个盒子很像三岁的时候我父亲给我的那个盒子，你先看过那个，你才会说这个很像，对不对呢？那马诺亚的妻子什么时候见过耶和华的使者？他仅可以说这个神人容貌就像神的使者，这表示他有一个对神清楚的认识，让他可以分辨出来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他里面有一个清楚的把握，那他可以用这个批判的罪，他与神的关系是密切的，所以他知道这个人容貌非常可畏，就像耶和华的使者。或者神已经把这一种观念，把这一种形象深深印记在他的里面，所以他知道，当他知道这是耶和华的使者的时候，他心中平安。而当马诺亚说你就是那个对我太太讲话的吗？是你吗？那一位使者说是我，现在你告诉我怎样带我的孩子。那个使者不要对他讲话，他我对他讲的他都要遵守，你跟你太太去，我已经对你太太讲了，你听过的不必重复，就照那样去做。但是他加上一句，葡萄树上所生的你都不可以吃，也就是不喝酒，清酒浓酒不可喝。在对马诺亚妻子讲话的时候提到头发不可剪，清酒浓酒不可喝，不洁净之物完全不可吃。那么这些在以色列人传统中间，他们都知道什么是不洁净的，就倒脚不分体，或者分体不倒脚。这些动物呢，这些东西在3500年以前摩西的时代写得清清楚楚，那么3500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样分，什么叫做洁净，什么叫做不接近的，为什么这种叫做接近的，为什么那种叫做不接近的，为什么有灵的是接近的，没有灵的语音是不接近的，没有人知道。到1940年年代的时候，英国医学界里面有一些的医生找出原因了，他们一个一个把圣经所列为不接近的动物，不接近的鱼类，不接近不可吃的货物，把它归在一起，把接近的归在一起，让他们研究。结果他们发现神的话没有错。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提到的不接近的东西，那些东西你吃了，对长久在沙漠旷野行走缺乏水分的人来说容易产生皮肤病，而且对他们的身体的健康非常不好。所以他们归类研究的结果，他们才知道原来神的话没有错。那摩西在哪里带着这些的知识呢？是不是上帝使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包括这一方面呢？埃及人根本没有记载过洁净不洁净的东西，也不是这个摩西读的埃及学问中间里面的一些，这是神的启示。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凡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清酒浓酒不可以喝，你对你的我吩咐你太太，你就这样带你的孩子，就照着遵守，照着去做。所以呢，参孙从小在好的家教、好的教育中间长大，是顺服神，照着神的吩咐有规律的生活，他是洁净的。但是这个的食物洁净、生活习惯洁净的人，竟然肉体的情欲不洁净，你明白吗？所以保罗说，我们一定要除去各样灵魂与身体的污秽，不单单一样。如果你注意灵魂的洁净，而身体不爱洗澡，不对；如果你很注意身体的卫生，而你的这一个呢，性欲，你自己的心灵思想不洁净，也不对。我们要除去肉体的情欲，肉体的不洁净，要除去心灵的不洁净，思想的不洁净，我们成为圣洁和服主用，这是神所需要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的参孙在这件事情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 他第一次看见非利士人，他爱上他，回去就告诉他的父亲，请你给我娶他为妻吧。他父母对他说呢，你可以在你自己的民族里面，你自己的百姓血统里面选择美丽的女子做你的妻子。他说不，我就是要那个。所以这样呢，圣经这一次是记载这是出于耶和华。有少年人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有性的需要，有性的幻想，有盼望结婚的这种想象力，这是没有错误的事情。但是呢，接下去以后，参孙就继续不断在这些事情跌倒了。所以他每看见一个美丽的女子，他的心就动情了。动情以后，就开始走到他们的中间，到他们中间以后，就开始与他们发生关系。所以参孙一而再，再而三，继续不断跌倒在这里。这一本圣经记载参孙事迹的时候，至少犯了几个女人。你们看这个 Hollywood 在1950几年的时候演过一片叫 Samson and Delilah， 他演那一片的时候，把参孙当作一个爱情专一的人，因为从头到尾就是那个 Delilah， 就是那个人。这原不是圣经的记载，它里面太多曲折，太多更换，以配合整个电影界可以产生卖座吸引人的目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参孙继续不断的换人，当他的妻子被人拿去，那么他们要换另外一个女人给他，就妻子妹妹的时候，他大发脾气，他用一个办法来使非利士人受击打，来毁坏他们的村庄。后来他到加沙去，看见一个女子名叫大利拉，这是最后的一个，这一个才成为致命的伤。这个女子当然是美的，当然是美若天仙，是非与她在一起此生没有意义，或者不如死的那种美景。所以呢，参孙一定追到这个女人，追到这个女人的床上去，结果这个女人就成为参孙最大的失败。英雄难过美人关，你多少的恩赐，多少的才干，多少树林的经历，你多少的能力，现在见到美丽的女子，她整个如同蜡烛消化一样，就倒在这个女子的大腿上面。参孙睡觉的地方错了，参孙枕头的地方错了，他宁可没有枕头的地方，像人子一样，天上的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宁可没有睡觉的地方，好过在一个鸡泥的大腿上听他的话，忘记听上帝的话。亲爱的青年人，我今天奉主的名对你说，我们讲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到参孙的时候，我要很严格的追讨你过圣洁的生活。如果你真的要被神使用，你有六条路。被神使用不是凭着恩赐，不是凭着才干，不是凭着你的经验，不是凭着你的体力。你说参孙上帝大用啊，但是他不好，上帝还是大用啊。我已经告诉你了，非利士人统治40年，搅扰40年，他只能做42年。他做事实的时候，国中没有太平。换一句话说，神可以用他比他现在所已经达到的成功更大更大几倍。他有漏掉的能力，有浪费的恩典，有不应当有的损失，是他没有看见。我常常看见一些传道人，我就注意他，这个人恩赐这么大，口才这么好，学问这么多，这个人体力这么强，为什么做的工作只有差不多是他应当达到的力量的不到25%，不到10%，不到20%呢？我常常内中就开始思想他应当可能达到的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我常常这样做法，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传道人这样做法。那我问自己说，可能不能在最少的体力中间达到最大的果效，在最少的恩赐中间达到最多的果子，可能不能在最少的年龄达到最长久的影响，可能，可能，也就是你要寻求主的面，主的能力， 你要以圣洁为装饰，你要靠圣灵有力量，不是靠自己，然后让神的能力保守在你真正顺服他的这个通道里面，没有漏掉，没有浪费，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青年人，不要泄露你的生命，不要浪费你的青春，不要枉然度日，虚度光阴，百战地图。这些圣经的话语乃是告诉我们，神的恩典是不可随便浪费掉的，神给你的恩赐是不可自我把它保藏住、隐藏住、埋藏起来，以至于没有发挥作用。神给你的怜悯，神给你的恩典，神给你的力量，神给你的机会，你都要抓住。很多人没有尽心尽力抓住机会。圣经用尽心、尽力、尽心、尽意，请问这个尽我们想了多少？这个尽我们用了多少？这个尽我们了解多少？苍孙虽然是做了很多大的工作，但应当做他所做的还算什么都没有。现在保罗在知识论的漏洞讲过的一句话，若有人以为他知道什么，按照他所该知道的，他还是不知道。我用这句话来表示，若苍孙以为他已经做了什么，按照他应当达到的、应当做的，他还没做什么。我们每个时候都是计较我们的成就，没有思想我们的破口。我们常常数算已经达到了，常常忽略还没有达到。当约书亚年老的时候，圣经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向他显现。你已经年纪老了，快要退休了，快要结束你的侍奉了，现在神到你面前来，约书亚，你做的太多了，你这几十年做的这么老，这样劳苦，应当在教会开一个侍奉主50周年纪念大会。像你这样有功劳的牧师，我告诉你，我每次参加几十年纪念大会、侍奉主几十年大会、几十年大会，我吓死了，因为讲的都是过去，讲的都是过去，都是过去。请你注意，教会50周年纪念，从前，从前几年纪念，我们做什么？几年纪念发展什么？有没有啊？神绝对不一样，上帝都有说的年纪老迈，还没得之地还很多。他不是说你已经得了多少，神是算未得之地。所以普通人看过去的成就，聪明人看还没有达到的成就，所以神的人看未成就的未来，所以自己骄傲的人看已成就的过去。这是神与人的看法完全不同的地方。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用加速，感谢上帝，又过一年了，我老一岁了，我再多一岁了，我再加一年了，我这样数算日子。上帝不是，上帝要给你智慧来数算日子。这个智慧的数算不是加的数算，刚好相反，是减的数算。所以如果上帝给我是70岁，等我过年的时候，我说主啊，我少了，又少一年了，我剩下7年。在过一年的时候，主啊，我剩下6年。在过一年的时候，我剩下5年。所以每一次过年的时候是减一年，减一年，减一年。这样算法你就不会骄傲了，这样算法你也会紧张起来，你的日子越来越短了。参孙定当记得，他要达到的远比他已经达到的更大。那为什么要达到的没有达到，应当比应已经达到的更大而没有达到？因为他有漏气的恩典，有浪费的机会，有失去的能力，是他没有救活的。为什么失去呢？因为他不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当他睡觉在大力拉，每天有空就跑到那个大腿上去做枕头，这是参孙的手。这条腿是最美的枕头，这条腿是最软的枕头，和我最安慰的地方。你应当为主征战的时候，你在女人的大腿上睡， 你应当以圣洁的生活来侍奉上帝的时候，你跑到黑暗的地方找情欲的快乐。参孙的一生，相信他有信上帝，他有这个爱上帝，但是结果呢，他爱一些人过于爱上帝，他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他的生活一大堆的失败，上帝最尊贵、最荣耀，从生出来分别为圣，准纳西亚人的这个事实。后来在非利士人中间是被嘲笑、被侮辱、被捉拿、被眼睛挖出来，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成为3000人在庙里面嘲笑的一个人，这是事实吗？这是信心的伟人吗？我每次想到这个事实，我都想哀哭。今天上帝不是不公义的，上帝可以让那些玩弄他的人好好的被人玩弄，上帝可以让那些不敬畏主的人在不敬畏主的人中间成为嘲笑的对象，上帝可以那些轻看侍奉他这么尊贵侍奉的权柄的人，轻看这种权柄的人被别人外邦的人侍奉所轻看。所以参孙呢，一次再一次，一位我的爱人，我的妓女，我可以用几句话把你骗了，你没有办法。一次、两次、三次，这个柔软的女子力量远大过最大的大力士的气。你三次这样欺哄我，你怎么说你爱我？如果你爱我，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一定要这样讲。所以爱就变成无条件，爱就变成盲目，爱就变成忘记了人与神之间的友，爱就忘记了遵行神的命令是比遵行人的命令更重要。既然我真的爱你，我骗了三次你，对不起，我现在告诉你，我的力量在头发，神对我说，从生出来不可减乏，我要以他守住这个忧，所以我把这个秘密都告诉你。是谁知道至圣所里面神奥秘的话语？仇敌凭着什么资格领受上帝的启示？他们怎么知道神所讲的这些话？这些所谓敬畏上帝的人忘记身份，因为世俗的爱就把神最奥秘的真理向外面随便宣布了。你爱他归爱主，主说你不配做我的门徒。你爱不应当爱的归爱你的上帝，你不配跟随主。爱世俗的就是以上帝做仇敌，这是圣经的话。你们的贪爱世界，以世俗做朋友，你们就以上帝做仇敌。参孙凄惨到这个地步，他以为讲了就表示爱了，那你满足了，我真的爱你，你证明了，证明我真的爱你，是，谢谢你，你真的爱他，你很伟大，你是基督徒，你很诚实。你诚诚实实把你的爱讲出来，但你知道吗？你用诚实所爱的人，不用诚实的爱来爱你。所以你把秘密告诉他以后，他就把你的秘密告诉菲利斯人，叫人来剪你的头发。你真正爱他，他不是真正爱你，何必？你真正为了爱牺牲你一切，结果连上帝的子民要你去拯救的，你就交出来让他们来羞辱。何必？你看见吗？这是很可怜的事情。这些是记载下来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侍奉主的人可能例外，没有一个人不可能在撒旦的手中受欺骗，以至于出卖神。参孙这样大的事实，这样大的力量，从生出来这么尊贵地位的拿西尔人，今天完全把秘密告诉我。大利拉不会因为这样谢谢你、感动、流泪、爱你、保护你。大力呢要的不是你，他是要利用你。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要记得，世界不是真正的爱我们，他要利用我们。当你把最诚实、最神圣的心智的爱交给那不神圣、不诚实、自以为是用肉体的爱可以以你的爱交替的话，那你就成了一个 上帝国度的叛国者的一个出卖者。求主可怜我们，他们进来剪了他的头发以后，圣经说参孙起来，你的大力说参孙啊，有人来坐那里了。他起来心里想，我要像过去一样活动身体，我要像这个时候呢，身不由己，言不由衷，你已经不是过去的你了，你已经把你自己出卖掉了。我想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话，我们已经被卖给罪了，那一句话是最好解释这一个状况的参孙，在这个状况中间参孙的心。 We have been sold under sin， 我们已经被出卖给罪，在罪中间把自己出卖掉。所以当参孙我要起来，他心里想像过去几次一样活动我的身体，他发现他的力量不如从前，他发现他不是那样子。现在弟兄是今天能侍奉主，今天有这样的同在，你以为是你应该的？今天你能侍奉主，今天上帝把一群人交在你手下，让你教导他们，为他们祷告，分享福音的信息，传道给他们听，你以为是你厉害吗？我很清楚知道，当我在中国不准讲道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在各地方神把一些人交在我手下去恩典，如果神把恩典拿去的时候，你发现没有一个人要听你，你要怎样侍奉也没有用，你有多大的机会也没有产生效果，你自己愿意神不给你也没有。参孙现在知道了，仇敌就在面前，他要打他，他要反抗，他力量没有了，因为有耶和华离开他。有哪一个人比耶和华离开，让他就这样凄凄惨惨交给仇敌更可怜？我年轻的时候听一个人讲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主把他丢弃，这种人还有没有更可怜的人？主啊，我奉献给你，主说我不要你，我丢掉你。那这些已经献上一切再被神丢弃的人，还有哪一种人比他更可怜？参孙就这样。我们不要开玩笑，撒母耳对扫罗讲，你厌弃耶和华，耶和华必厌弃。耶稣基督说，凡侍奉我主的人，是不是我父的人，我父必尊重他。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你轻看神，神就丢掉了。你有机会，你以为这个机会是每天有的，当神把机会拿去的时候，你哭也来不及，你说主啊再回给我吧，主如果不给你就没有。我对一个传道人说，你为什么要做生意？他说我做生意我赚钱，我才不必靠这世长老的庇护。那以后呢，等到赚了几十万年，我再回来做上帝的仆人，那时候他们就不会说我是靠他们起来的。我说但愿你的意义也可以成就，但是我告诉你一句话，当你回来要侍奉主的时候，神不一定要你回来。我就是讲他这一句话，你不要以为当你要回来的时候神就要用你，神是绝对主权，掌握天地万物，他是永永远远操纵主权的上帝，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不能说因为我要侍奉神就用我，我今天回来神就用我，不是。当耶和华离开参孙的时候，他的体魄一样大，体魄一样高大，他双眼瞎了，他现在怎样呼叫也没有用了，他现在呢只能在黑暗中间想过去曾经有的时候。一个人思想过去曾经有的健康，哦，今天自己一直在病痛的中间的时候，他只有回想中间的痛苦，不是回想中间的快乐。我从前曾经健康，我从前曾经自由过，我从前曾经有钱过，我从前曾经有过成就过，那些美丽的东西，经历过的东西，变成今天更大的折磨，更大的痛苦。现在的弟兄们， 山村曾经有过许多太美太伟大的事情，现在因为他失败，因为他妥协，因为他不应当到的地方他去，他睡在肉体的枕头上，他躺在女人的大腿上，不是神所拣选的，他以他们所拣选。你千万不要站在那些羞辱上帝的人中间，不要坐在亵慢人的位置中间，你要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你不要走那些抵挡上帝的人的道路。三人自幼回想，当双眼瞎了，眼泪流的时候，怎样从这个已经没有已经被挖出来的这个眼孔中间流出来，我不明白。他仰望来仰望去，景象摇来摇去，要看什么都不能看什么。当我听参孙这个 oratorio 的时候，我听到那一首日啊已经失了，月亮也已经失了，日色月色都没有光，心也暗了，都没有光了。 Handel 写的 George Frederick Handel 1932年开始写 Oratorio， 一直到1759年写最后一部，就是《野夫他》。上个礼拜我提到一些，这几十年呢，他完全到了米赛亚1743年演唱以后，他决定从此不再写歌剧，就写上帝圣经里面话语的神曲。 No more opera but all oratorio, oratorio, oratorio. I'm composing music for my God. 人家说呢，福音有五部，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加上第五部呢，就是弥赛亚。这是音乐上的福音，第五本的福音书。当他，我写到，注意到他写热死夜死的时候，那个时候 Handel 已自己开始下眼了。我想他真正体会这个参孙的痛苦，但是参孙的痛苦远远比他痛苦，因为 Handel 跟巴哈两个人都在年老的时候眼睛失明，这两个人同一年生，这两个人同样生在德国，这两个人都是巴洛克时代最大音乐家，这两个人都在最后的时候为主做了最多的圣曲，这两个人老的时候都一样是瞎眼而死，这两个人瞎眼的都一个医生开刀不成功，两个都死，这两个医生没有见过面， Handel 没有见过巴，巴没有见过面，两个名气大得不得了，所以呢两个人曾经又相约要见面，但有一次呢巴哈要见 Handel 迟到一天， Handel 不管他先走了，所以他们没有见过面。现在他们两个在天上眼睛都明亮了，他们两个都可以彼此谈论圣幽的事情，谈论神永远荣耀的事情，但是呢没有人比 Handel 更明白参孙的痛苦。因为当 Handel 写参孙这个 oratorio， 他自己瞎眼了，他就唱热死了，夜色了，心也没有光，在黑暗中间度热，我们的年热多么的可怕。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圣经记载他们把他带进巴黎的庙里面，那个庙里面的3000男女作乐快乐，羞辱参孙，在他们的疑心节目中间把参孙带出来，当参孙带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在那嬉笑他，在那里嘲弄他，在那里侮辱他。参孙可能就穿着一件的内衣裤，在众人面前被人吐口水，被人笑，因为他曾经杀过许多许多非利士人，这是最好报复的一个时候。那些人不知道他们是在报复，报复谁呢？报仇谁呢？报仇一个神所用的，从生出来分别为圣的那些人，参孙是神的仆人。神最后得到他最大的荣耀，就是听了参孙最后的祷告。参孙最后祷告什么呢？他悔改吗？不是，他祷告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求你使我再有力量，恢复我的力量，使我可以抱着挖我眼睛的仇。但是他就抱住两根支持整个大庙宇的最中间的柱子，把它一手抱一个，把它抱在一起，结果折断了，整个庙倒塌，3000人够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参孙是有上帝的，是相信上帝的，是知道上帝能力的人，
他最后回到上帝面前，他知道只有回到上帝面前才是真正真正最后一条路。虽然如此，上帝许可他死的时候比活的时候杀更多人，但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生一世他最多杀不到6000人，对不对呢？因为当天他杀了3000人，生前杀的不到3000，死的时候比生前杀的更多，所以一生也不过这样而已。最大力量、最大恩赐、最大机会，一生一世最荣耀的神分别为圣的人，不过如此，厉害世界。以后呢，历史上只留着一个名字，曾经有过一个产生，力量大到一个地步，是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是历史也记载，这个最伟大的人是最卑鄙，是最不懂得治理，最不敬畏上帝，只有凭着恩赐侍奉，凭着体力侍奉，或者遵听神的旨意。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得到什么样的教训。今天的聚会结束以后，我要我们大家对主立言：主啊，从今以后不是百战地图，不是虚度光阴，不是徒受恩典，不是浪费时光，不是漏掉生命，不是失去能力，尽心尽心尽力尽力奉献自己，成为属完全自由。阿们。一步一步